好像说呢，一个驻堂牧师要出过去，那么三年不回来了，他就请另外一个牧师来代替他讲道一样的。我去了，有另外一位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同在，他要把所有的道理告诉你，使你明白我的真理。所以这样，基督圣子升天，就与父一同赐下圣灵，与信徒同在，直到永远。这个是旧约没有的，所以旧约没有一个人有圣灵与他同在，直到永远的可能。新约里面有这个可能，因为这是父的应许，也是子的应许。父应许赐下灵，是我们从以西结书刚才所看到的，我要把心灵放在你里面，对不对呢？除去你的肉心给你，除去你的色心给你肉心，我的灵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旧约里面的圣父已经借着以西结提到有灵要来了。那除此以外呢，幼儿，记得幼儿吗？也提到凡有血气的都要被什么有血气的都要见异梦见异象，主的灵要在他们中间。那么这样，这个旧约的预言，耶稣基督有没有 confirm 这个预言？耶稣基督两次 confirm 这个预言，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他来了要住在你们中间，他已经 confirm 了。到他从死里复活的，他再肯定一次，耶稣对他们吹气，你们受圣灵，有没有呢？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再一次肯定要应许圣灵赐下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前再一次肯定他们一定要受圣灵。那耶稣吹气的时候，那一刻他们受圣灵没有？耶稣说你们受圣灵，那一刻他们受圣灵了没有？没有，要等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也就是教会的生日，大家说圣灵降临节，也就是教会的生日。那圣而公的教会实实在在诞生在地上的日子是圣灵降临节，而那一天也就是成全了整个旧约里面所上帝所应许的，要把圣灵赐下来，你们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第二章第三至九节啊，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啊，那么这个是不但给你们，也给你们的儿女以及远方的人。所以个人的救、家庭的救、差传远方的人，因为差传您听到福音而得救。这个三个步骤，每一个人自己要领受圣灵，我们的儿女领受圣灵，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别人领受圣灵。那这些话呢，是在第二章讲出来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应验了第一章最后一次耶稣基督在提醒的话。耶稣基督在死以前重复应许圣灵下来，死以后复活升天以前再一次重复。那么当他要升天以前的时候，讲了这一句话，你们不要去，你们在耶路撒冷等，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到地基作为的见证，是不是呢？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受圣灵，要领受圣灵。这样呢，等到十天以后他升天了，他升天有十天的圣灵真的降临了，这样呢就成全了旧约里面所上帝所应许的话语，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但是我现在与大家先谈的就是在耶稣的先锋的话语里面讲了一句，这个事情是约翰讲的。施洗约翰是很重要的，施洗约翰承先启后，施洗约翰结束了旧约，施洗约翰开始了新约，施洗约翰集大成了整个旧约所有预言变成几句话。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reductionist， 你懂吗？你读万本书，结果请你用一面把你所读的读书的记录浓缩起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字呢？你真的抓到里面的大意吗？你真的把最重要的要点整个连线把它写下来吗？约翰是这种人，所以约翰是很伟大的 reductionist， 他们整个就要用几句话连起来。什么话？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在我以后来，本是在我以前，我替他解鞋带都不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些话很简单，你说从主的学都听过了，背了好多次了。但这些话就众先知呢，到他的时候呢，都要舍败为耶稣基督要兴旺。犹太人就是不懂这一句，所以他把耶稣定死，他们还是遵从所有的先知。因为这些先知到最后最大的一个约翰就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他们听不懂。那么他们一直在那献祭献祭献献来献祭献牛献羊，以为上帝很喜欢吃牛肉。约翰在这上帝的羔羊就是这个除去世人罪孽的，不是那些，是基督，不是羊。他们还在动物的城市里面过一个宗教热忱的生活，他不在基督，就是上帝预备的先知君王祭司的身上看见救主已经来到，所以他们瞎眼。约翰看清楚，约翰为什么圣灵充满他，从母腹里面充满他，所以这约翰就看到了所有整个旧约，原来就是这几个要点。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明白圣经的，不是违背圣经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看出圣经最大的总意是什么，看见神心里的焦点在哪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变成一个不爱圣经不解圣经，单单用一种感觉来代替，然后冒充叫做圣灵的工作，这是很危险。我再说呢，注意灵恩派的人解经怎么解，他们灵恩派中间的哪一个人是伟大的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到什么地步，圣经的重原则他抓到了。圣灵跟圣经不可分开，大家说，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是教导人进入真理，使人明白真理，因为圣灵启示真理，圣灵用真理光照罪人，圣灵引导罪人进入真理，圣灵使教会明白真理，圣灵用真理教导教会，这不能分开的。所以呢，圣灵跟圣经不可分开。就整个这个约翰的思想中间，因为圣灵充满他，他把整个圣经的大意都归纳成几句，牵引人进入新约救赎的大道的中间去。所以呢，你明白了四世约翰，你就明白整个旧约在讲什么。而约翰呢，竟然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讲过几次，我想一次，但是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写下来，我是用水给你施洗，但那一位比我以后来的，他又要用灵跟火给你们施洗。哇，这句话你以为很简单吗？这句话是整个旧约的总结和新约的一个应许的开始。我是用水给你施洗，但那以后后来的，他原在我以前，他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哦，感谢主！我想整个旧约所有的先知没有讲到这样高峰的话语。那么，请问你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受圣灵的洗，是不是圣灵洗我们，叫做受圣灵的洗？请你回答。我们要受圣灵的洗，对不对呢？受圣灵的洗就表示我是受洗者，圣灵是施洗者，圣灵洗我，对不对呢？啊？你们乱了，或者打瞌睡了？我受牧师的洗，那牧师施洗我受洗，所以我受某一位牧师洗礼。我受圣灵的洗，是我受洗，圣灵洗我，对不对？对不对呢？对不对呢？不对，我受圣灵的洗，这句话又从哪里看呢？他用圣灵跟火给你施洗，我用水给你施洗，所以我是施洗者，你们受洗者，我是用水洗你。这个是谁啊？约翰，对不对？那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洗你，用火洗你。所以是谁洗我啊？耶稣是施洗者，耶稣是施洗者，我受洗者。耶稣用什么洗我？用圣灵洗我。所以圣灵不是施洗者，受圣灵的洗要明白是耶稣用圣灵接近我，不是圣灵洗我。大家说，受圣灵的洗是耶稣用圣灵洗我，不是圣灵洗我。你注意啊，有很多很多人不懂圣经这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则， 结果搞了一大堆运动，乱七八糟。 I am the baptizer,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he one who come after me, he will baptize you with spirit and fire. 那我以后来的用圣灵来洗你，用火来洗你。所以你说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有没有圣灵洗你？你洗我是耶稣用圣灵洗我，耶稣是施洗者。既然耶稣是圣灵同活来洗人的那一位施洗者，耶稣在地上就不用水给人洗礼。那么耶稣有没有用水给人洗礼的这个记载呢？圣经说他与门徒在哪里给人施洗。那好像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用水给人施洗，好像约翰一样。有一些的书甚至说耶稣就效法约翰，约翰讲什么耶稣就跟他讲什么，约翰做什么耶稣就跟他做什么。因为耶稣是趁着约翰一时振奋了整个民族的时候，趁机出来用群众心理来妖言惑众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不是的，约翰自己知道他不过是先锋，他不过是预备道路的，他不过是影子，本体是基督。所以我不过用水给你施洗，水洗预表什么？我在问你这个问题。你们在教会里面看施洗的时候，你们看见我用水给你洗礼？我个人在教会中间洗礼的时候，我是说我用水给你施洗，预表圣灵降在你身上。我用水给你施洗，预表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们从进信会或者进礼的教会来的清楚什么？你们的教会是进礼的，记住，地礼的教会的清楚什么 ？Sprinkle， 地礼跟进礼。再一次啊，从进礼的教会的来的记住，从地礼的教会的记住。我是从地礼教会来的，因为圣灵是从上面降下来的。大家说。圣灵的降下，圣灵的浇灌都由上而下的，所以呢，我施洗的时候，我用的水不少的，我用一桶的水放在他头上，我用水给你施洗，预表圣灵降在你身上。圣灵是从上面下来的。OK， 今天不谈那个哈，但我现在回头，等下你慢慢去想好了，我一定要刺激你的思想。免得你把所有的道理都当了，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圣灵不是施洗者，圣灵不是施洗者，耶稣基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者，这一点一定要抓得很清楚。Jesus is a baptizer， 那么他在地上的时候很少用水给人施洗，因为圣经说什么是门徒施洗，其实不是他施洗，因为他的责任不是用水洗，他的责任是用灵洗。而为什么约翰用水洗呢？因为约翰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怎样做工，他是耶稣的先锋，所以他用水洗。水最大的功用就是什么？洁净。所以借着水洗表示洁净临到你们。 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hey symbolize the cleansing power, 洁净，我洁净你们。那耶稣基督呢，是真正使人成圣的主，他救赎人，洁净人，赦免人，使人成圣的主。那么使人洁净的，使人圣洁的，在圣经里面真正的只有三样。第一就是道，第二就是灵，第三就是真，道就是真理，第二就是灵，第三就是血，耶稣的宝血。全本圣经人圣洁没有第四样东西，主啊，我借着祷告我变成圣洁，没有这个事。祷告是求圣洁，祷告本身不能使你圣洁，你明白吗？所以借着祷告求主接近你，而主接近你呢，一定只有这三样：用真理接近你，用宝血接近你，用圣灵接近你。那么道就是真理的话，叫做道。真理的话本身是炼净的，是圣洁的。你的话是圣言，活泼的圣言，圣经的话，你的话炼过七次，如同云子一样的，是洁净的。你的话使人得罪洁净，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少年们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道。耶稣说，我把我的话传给你们，你们因为遵循我的道已经接近了。彼得说呢，你们因为顺服真理就已经得以圣洁了。上帝借着道使人成圣。耶稣又在17章17节又约翰福音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们听见主的话，将接近了你们的行为，你们就要从内心深处切实彼此相爱。那我刚才讲的连珠的这些圣经节都是道接近道接近道接近，这个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真正能使我们接近的就是救主，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审判，洗净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徒，都是道使我们接近。所以耶稣基督是接近者。那么他接近怎么用水呢？水不过是预表，水耶稣在地上就不给人施洗，他不是设人雅会，约翰施洗他也用水拿一点照样去施洗，没有。耶稣的门徒收人的时候就给他施洗，耶稣让他去做。但是耶稣基督说他的洁净是什么？他用自己的宝血去洗净人的罪。耶稣基督用圣灵来使人成圣的，耶稣基督自己的道，他自己传道的使人洁净。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的身份不是约翰那种用水做预表的身份，他是真正用灵使人接近的身份，你明白吗？所以你谈到圣灵的时候，你不能离开基督，因为基督是用圣灵施洗者。 Jesus Christ is the baptizer by using spirit， 他是用圣灵来接近人的主。所以他的身份高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用血来为我们赎罪，用道来传讲上帝的心意，用圣灵来使我们成圣。那这三样，道、血、灵，都是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成了肉身，在地上用肉身的嘴唇讲出天上的道。他是道来到永恒之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成肉身所到的道是常道。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人被造的口怎么能讲出永恒的道？不可能。但道成肉身所成，所有的口可以讲出永恒的道，因为他就道的本体，道的本体自己来地上道出永恒的道，怎么不可能？所以呢，你在老子的书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在基督身上看到了。老子说我没有办法讲出永远的道，永远的道如果讲出来就不是永远的，因为我是受死的头，怎么怎么讲？耶稣就是永恒的道成为肉身，才在肉身中把永恒的道讲出来，可能不可能？当然可能。所以他用道来接近世界，他又用血来接近世界，再用灵来接近世界。所以耶稣的道是上帝的道，耶稣的血是上帝的血，耶稣的灵是上帝的灵。你说第二句我很难接受，什么叫耶稣的血是上帝的血？耶稣是流的宝血是人血或者神血？你回答吗？最多错了。宝血，为什么宝？耶稣的血是神的血是人的血？有没有一些圣经说耶稣的宝血是上帝的血？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没有。嗯，这个如果是人的血，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如果上帝的血，怎么可以丢在地上？听懂吗？上帝怎么会有血？有没有上帝的能力？耶稣的宝血有没有上帝的能力？真有能力。奇妙大能力在羔羊宝血里，大家都会唱对不对？唱得莫名其妙，一直唱到老。好，大家来看一节很特别的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可能你别的书看不到，别的堂听不到的，第20章第17节开始，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现在只有长老请牧师来，很少牧师敢请长老来，因为我付薪水你还不来。他们来了， 保罗就是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吩咐事主反复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离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我没有一样地位不讲的，或者众人面前，或者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啊，这是什么？这是保罗死以前最后一次的圣公人员退休会。啊，地点是他定的，邀请信是他请的，是他决定的，是那些长老们一定要顺服他。来，我年老了，我不到你那边去，米利都到以弗所是你们过来，所以他们一定是保罗你自己来一张机票，如我们全部去好多张，为了节省上帝的钱，你迁就我们。保罗不，你来，他们就来了，来了他就靠，你知道我怎么为人，我怎么讲道，我在你中间怎样做上帝的见证，你们都知道，你看清楚了。好，我告诉你，现在大家注意啊，第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第二十五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是不是最后一次的圣公人员退休会？是不是你们不能再见我了？我不见你了，我要死了。其实这个还要到好几章才死，但是以弗所的长老就没有机会再见他，这是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他语重心长讲很多很痛苦的话，所以如今我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二十七节，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第二十八节，一同读。圣灵立你们做全情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情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谁的教会啊？上帝的教会，就是什么？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谁的血？谁的血？全本圣经只有这一次啊，耶稣所流的宝血是叫做上帝的血。你没有想到哈，你没有读过哈，没有人提醒过哈。全本圣经只有这一次，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耶稣在身上流的血，保罗是上帝的血，很特别的一节经文。啊，但是是上帝的血，三一上帝是上帝，三一上帝是上帝，上帝的血，
不是圣父。
我没有说，我刚才没有说是圣灵的血、圣父的血，我说上帝的血。耶稣的血里面有神性的能力，耶稣的血有神洁净的力量，耶稣的血有大能，耶稣的血是上帝的血。圣父上帝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是人性的死，因为神性是不会死的，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在这里被称为上帝的血。所以这位神人二性的基督是以上帝的身份救赎人，以人的身体死，但是他的血被称为上帝的血。我不明白，就是这样，更深一层，等见主面的时候，奇妙啊。为这个缘故呢，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耶稣的肉身是上帝的道成的肉身，对不对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所以耶稣的肉身是上帝的道成的肉身，耶稣的肉身的血是上帝的道成的肉身所流的血。他以自己是上帝的道，用地上肉身的身体来讲出那永恒的道，用地上道成肉身的身体来流出的永恒的道，认成肉身的血。然后呢，他用地上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一个身份，领受无限的圣灵来传讲上帝的信息，讲上帝国的事。等到他升天以后，他说：“我另外一位宝贵师要赐下来。”所以呢，使徒约翰呢看出这一点了，他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我是用水给你施洗，那以后来用圣灵给你施洗，用火给你施洗。那么用圣灵施洗什么意思？我们会以后会解答，现在时间到了。那么用圣灵跟火施洗，火施洗有没有过？ 我相信的可能呢，像灵恩派搞到第四波第五波的时候，可能会讲灵洗了，也会讲活洗，因为他们总是找新的题目。活洗什么意思？我像两样，一样就是试验 deep， 然后撇下那些经不起试验的，这个叫做神的审判。所以活洗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对真正蒙拣选的选民是 deep 磨练，叫做活洗；对那些经不起磨练的人，是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呢，用灵跟用火洗礼，就是用他的圣灵来洁净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充满能力做见证。耶稣用火洗，就是使苦难试炼逼迫临到他的教会，那么使教会经过苦难试炼以后成为最忠心的见证人，但也借着这样审判以色列中间那些不能经过考验的人，他们像簸箕一样被他抛出去，就是火。所以呢，当提到用灵跟火洗的时候，接下去一句话就用簸箕把你们分开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呢，初期的教会呢，受了灵洗，也受了火洗，他们不但接近了，他们也受了逼迫，他们在逼迫火炼的中间呢，他们更加真心忠心侍奉主。他们受了灵洗以后，他们就成为一个已经被净化的团体，变成圣洁的这一个团体，也就是上帝的圣而公的教会，是这个意思。
Okay， 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到圣灵是上帝，从圣灵在历史上的做工的问题。圣灵是上帝，这个特别在新约中间你看得很清楚。那么圣灵有上帝的名称，圣灵有上帝的工作。我们昨天已经思想了圣上帝的三大工作，第一是什么？创造。第二是什么？救赎。第三是什么？启示。那这是不是圣灵不是上帝就不可能做这些的工作。但是在创造中间包含了他的复理，包含了他的这个托住万有，好，最后呢他的审判。所以从 Alpha Point 到 Omega Point， 上帝所造的，上帝所维持的，上帝所保护的，上帝所复理，上帝所成全，以及上帝所审判的。在救赎的工作上，上帝预备救恩，上帝成全救恩，上帝施行救恩。那么在这个启示的工作上，上帝怎样漠视，上帝怎么样感动，上帝怎么样启示他的真理，上帝怎样充满他的仆人，给他把主的话语传讲出来，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有上帝所有的名称，我们看见了在神身上的那些作为，神身上的名称在圣灵的身上是有的。比如说上帝是创造者，那么圣灵的创造之功呢，有这样的名称，也万物因耶和华的灵而被造，所以这样呢，他有创造的名称。上帝的灵也是有这个呢这个上帝的工作的其他的名称。那我们看呢，这个圣经里面有关于上帝的名，圣灵有份在其中的，你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出来，有什么上帝的名称是圣灵有份的？神的名称圣灵有份的，上帝是圣者，是不是？所以有两个地方，他这位谢弟兄提的两个地方代名词，上帝的代名词。比如说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跟哥林多前后书都是第六章的那么在第五章的时候，彼得说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上帝，这是第四节。第三节说你欺哄圣灵，所以你卖了房屋留几份归自己你又不告诉别人，你这是欺哄圣灵。那么欺哄圣灵第三节讲了，你这样做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上帝。所以圣灵就是上帝，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第十节里面两个名词你可以直接看出圣灵是上帝。 还有什么地方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提到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第七章，第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你们的身体是上帝借着他的灵居住的地方，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是圣灵居住的地方跟是上帝的殿两个把它配合起来，就是呢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圣灵是上帝。那么呢，第六章这两次的这个名词，圣灵的殿同上帝的殿，这两次配合起来，这个对照呢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所以奥古斯丁从这两次的记载就给我们看出圣灵是上帝。奥古斯丁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论文，就是三一论。他的三一论呢，成为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也在这个三一论里面，三一神论中间，这个他定下圣灵的出处是从父与子一同出来的，不但是从父出来，也从子出来。当然，这个后来变成在十一世纪中间整个基督教分裂的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不同。因为在西方的教会，就是他们相信圣灵是从上帝、圣父跟圣子出来的。东方的教会认为不是，圣灵只从圣父出来，不从圣子出来，所以引起了东西教会很大的分裂。那么西方的教会的这个论据，就是根据这个奥古斯丁在圣经里面所发现的，是圣父出来，也是圣子出来的。那这是两次，还有没有？圣灵有上帝的名，还有没有？圣灵有上帝的名，圣灵有上帝的属性的名，在圣灵的属性里面有上帝属性的名称，主的灵，耶和华是火，耶和华是火，烈火，跟圣灵什么关系？当你讲是上帝的灵的时候，这个是指上帝的灵，那么不等于说灵是上帝，是不是？是不是？不等于说灵是上帝。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人去解释上帝的灵只有两个意思，上帝的能力或者上帝的什么作为，上帝的大能或者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灵，上帝的灵与你同在，就是神的能力、神的作为与你同在。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上帝的灵，用上帝的名称把灵放在里面，这个里面的一共有很多种，比如说耶和华的灵，在四世纪三章第十节，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节上帝的灵，马太福音三章二十节父的灵，他又是子的灵，又是基督的灵，又是主的灵，又是耶稣的灵，又是上帝儿子的灵，又有儿子的灵。那么这些都是与上帝本身有关系的，把圣灵的名称连在里面。那我再讲一次哈，有耶和华的灵、上帝的灵、父的灵、主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上帝儿子的灵、儿子的灵，那这些都是指圣灵。四世纪三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马太福音三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四章第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九节，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罗马书八章第九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这些名称跟上帝、跟耶稣基督都连在一起。那么你如果说呢，耶稣基督如果有灵的一部分，那个灵是不是上帝的灵？是不是耶稣的灵？所以这个不是等于说圣灵就等于是上帝，他是耶稣的灵，是儿子的灵，是基督的灵，那么是主的灵，主的灵是主的一部分。但是圣经呢，到了耶稣基督在这个升天以前的这个大使命里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父子圣灵都从这个一个三位一体的位格中间同共一个名。所以这里呢所讲的是一个名，但是三个位格。因为希腊文是用冠词，所以 the father， the father 这表示什么？
有位格的一个 the Son， 是表示有位格的另外一个 the Holy Spirit。 所以呢，如果你用言论来看呢，这个呢三个是不是三部分？如果你是上帝的灵，好像是某某人的脚，这个某某人的脚，某某人的头，某某人的肩，这是他的部分，对不对呢？所以你不能说呢，这个头就是这个人嘛，因为他不过是一部分。上帝的灵是上帝的这一部分，但是呢，当提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说父子圣灵，中文看不出来，奉这位父、这位子、这位圣灵的时候 ，the Father、the Son、the Spirit， 那这个就变成位格了。而这个位格的排列呢是三个同等的，没有第四个，只有三个。所以 the Father、the Son、the Spirit 有三个位格，但是他用的名呢是三个位格，应该用什么呢？多数的或者单数的呢？啊？应该用多数的 in the names， 对不对呢？但是不是，原文是 in the name 单数的， in the name 单数的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Spirit， 这里一二三，所以这里很清楚，奉三位一体的名、yeah? 所以这一节圣经 Louis Berkhof 就特别提到是三位一体很重要的佐证的经文，因为这是三个位格，但是不是三个名，是一个名，清楚吗？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如果没有这个那个冠词在前面， the name of Father, Son, Spirit， 那就可以把父子圣灵当成三部分的一个上帝，一位上帝的三个部分，但是这个三个位格的一个名，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圣灵有上帝的名称，他的名称就是上帝的名称，这是
那还是一个上帝，
是一个上帝三个位格，那三位一体，那你说中文这个体当然是很深的用词了啊，就这个体，中国的体不是身体的体，这个体是一种这个本质的这个本质的一个个体。就中文的体呢，有这个形状，有这个位分，有这个风格，中庭西用，这个郑板桥常常在他的太太睡觉的时候，在他的太太的背上写字，画到他痒得不得了，所以太太说：“你自己有自己的体，为什么画在别人的体上？”那他就体会了。另外一个体就是字体的体，不是身体的体，你有自己的体，为什么画在别人的体上？那个体就不是身体，那体变成体，这画字的写字的那个字体，所以他就写了一种字体叫做郑板桥体。这个郑板桥体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左边用草书，右边用隶书，所以就抄到一个隶书出来，那就正版要提，这从他的太太的启示来的，启示的时候借着身体启示到他另外一个这个字体的观念，所以体会到字体那里体字呢，所以很多种不同的意思。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呢，在中国呢有一些人不赞同，所以有的就用三一真神，就用这样子，三位一体，用三位一元啊。其实呢，又就表明了上帝是一位的上帝。那一位为什么变成三位呢？所以呢，就是一就用体，三就用位，叫三位一体，或者三位一元，三位一位很难讲嘛，对不对呢？所以呢，就这样的用不同的名称。那这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因为希腊文是用 in the name 单数的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Spirit， 是圣灵用上帝的名称，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讲到三位一体的解释啊，你们常常会遇到这个词句上的限制，很难表达出来。所以你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怎么解释呢？有的人就发明很多种的这个 analogy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类比学。其实三位一体是绝对没有类比学可以解释出来的 ，no absolutely no analogical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我们没有办法把三位一体用类比把它解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三位一体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其他在他以外都是被造的个体，而被造的东西呢，绝对不能与他相比，所以他是绝对没有类比。因为绝对没有类比，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例子可以解释三位一体。虽然如此呢，稍微使人有一点点明白可能的那个，就是我们可以拿来用，但是要说清这个是不绝对的，这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你们都听过三位一体的解释，比如用冰，对不对呢？到了加热了就变成水，后来就变成气。那么冰变成水呢，每一个 cc 要这个增加80卡路里，水100度变成水蒸气100度，每个 cc 要增加540卡路里的热度才能变成水蒸气。但是冰变成水的时候，水变成气的时候，那个气是原来那块冰，对不对呢？所以呢，这个就不能解释三位一体，因为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大家说，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名震四海。有一次他讲到，我吓了一跳，他竟然这样讲：三位一体难明白吗？弟兄们，绝对不是的，很容易明白。当圣父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就变成圣子。等圣子回到天上，在以灵的身份充满门徒的时候，就变成圣灵，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你们不会回答，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因为这是呢一位呢用三种角色在不同时间显现，这个叫做撒贝流主义 （Sabellianism）， 这个不是三位一体。那三位一体论在什么时候受过整个学术界的拒绝呢？就是在新派神学发展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叶的时候，三位一体论受最大最大的攻击，也就从 Schleiermacher 开始，一直到 Adolf von Harnack 的时代。这一段的时间，无论是 Schleiermacher， 无论是这个叫 Ritual， 无论是 Bauer， 无论是这个 Hermann William Hermann， 还有这个 Wellhausen 等等，所有高等批评学派的人，在这个德国的中部 Tubingen School， 一直到了20世纪，到了卡尔巴的时代，那个是期间呢，就是三位一体受攻击最厉害的时候。当时根本不相信圣灵，因为所谓的灵，所谓的灵的感受，所谓的启示，在施莱马克的思想里面，就是共通性的灵感，叫做圣灵。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灵感，这灵感在共通性的感受中间呢，普世的发展，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所谓传统中间所讲的圣灵启示圣经这句话，也是先知们受同一种宗教性的感应，宗教性的感应在不同的先知身上这个产生这个回应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传统中间所说的圣灵充满同圣灵的启示。所以他们根本不接受三位一体，也不接受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位分跟圣灵的教义在新派神学里面是完全没有地位啊。他们那个时候说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德性 The morality of Christ， 不是 Lordship of Christ。 所以基督的道德，基督的模范，是唯一使基督教可以存留在地上的资格。人之所以需要基督教，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真正把爱表现出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德性，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宗教基础。那这样叫 religion lies in walk not in talk， 不在讲论中间，在行为中间。这当然是受了这个康德的思想的影响，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用行为伦理代替宗教的整个新派的信仰词语。这样圣灵的位分就没有了。到了20世纪呢，再把圣灵的工作重新这个赐回，在圣经中找回来。圣灵有很多的名称，其实就是神自己本质的名称。比如说他是真理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那么神是真理，神是有位格的主体性的真理，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n person。 这句话是我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别的书不容易看到。 上帝的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是有位格之真理的主体，所以呢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那这句话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界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一句话，因为别人只能说呢我爱真理，我传真理，我高举真理，我追求真理，我渴慕真理，所以真理总是人之外的一个课题。那真理以第一人称说我就是真理，除了耶稣之外呢，我看前无古人，后不应当有来者，如果有的话是模仿，是呢效法他，是追随他，冒充他而讲的话。这一句话呢，我就是真理，只有耶稣基督讲过，这是真理的主体性。圣经又告诉我们圣灵是真理，有没有这一句话？不是真理的灵，圣灵是真理，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有没有这样一节圣经？有谁知道有这样一节圣经在哪一本书的？这是神的本身的真理的主体是神，神是真理，基督是真理啊！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啊，圣灵是真理，这句话在哪里？大家打开约翰一书第五章，怎么有这样一句话啊？圣经就是这样写下来的，这是神的本体，这个名称是神自己才可以有的。我传真理给你们，这是人，我就是真理，这是基督，圣灵是真理，这是圣灵的神性，这个记号。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大家来看，快快找在哪里？圣灵是真理，第七节，大家来一同来读，一二三，并且有真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大家再念两遍，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呢，圣灵是真理的灵，你不奇怪，因为它就是真理，它就是真，这是神的名称，神的本质的名称。还有没有圣经里面提到有神本质的名称？圣灵是永远的灵，永远的灵，自在永在，永恒者是上帝。圣灵是永恒的，圣灵是永远的灵，在哪里啊？只有一次，在哪里啊？啊，永远的灵，不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大家打开来看，圣灵是永远的灵，这些都是神特有的名称，特有的本质的名称。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什么？何况基督叫做永远的灵，大家念，何况基督叫做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掉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的上帝呢？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里三次提到永远，第一永远的灵，第二永生的上帝，第三永远的产业。那么呢，永远的果效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在别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的，就是什么赎了前又之人的罪。你在这里看这个图啊，圣灵是永远的，那么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所有的祭司是因为死的隔绝，他们没有办法有永远的祭功，所以祭司因为死了，必须有别的祭司替继续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可能有永远的祭功，因为他们是因为自己有罪，一定要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献给永远的上帝。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这是永远的。所以呢，他所成功的救赎，就有一种永远的祭功，继续不断拯救所有以后要来的人，也可以赦免就是前约之人所犯的罪，前约之人所犯的罪，这样旧约的人 OT Old Testament 里面的人的救恩是靠这个，新约里面的人的救也是靠这个，这个在暂时中间 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的基督，他就有这个永远的祭工来面对过去跟以后所有的人赎罪的事情。那这个是呢圣灵所能做的工作。所以这样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那使人侍奉永生的上帝，使我们得到永远的基业。因为圣灵是永恒性，那圣灵是永恒者，这个永恒不是我们所说的被造的永恒，被造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创造的永恒是什么？无始无终的。创造的永恒是从根骨到永远的永远，被造的永恒是被造存在开始一直不消灭的永恒。所以被造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创造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就能赎回过去前幼之人所犯的罪。所以他这个是什么呢？在过去同未来都有可能的，所以他绝对不是被造的永恒。这个永恒是什么？创造者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永恒。这个永恒是哪一种神永恒呢？神自己永恒。所以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这里这个圣灵就有神性，因为是永恒者。圣灵是永恒者，圣灵是真理，那这些都是神自己的名，那永在的神。神是永远的，神是圣洁的，圣者，神是真理的本体，那这些名称都是圣灵的名称。所以圣灵的名称就是神自己的名称。你们还可以想到什么圣灵有神的名称吗？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提到什么？主就是那里啊，这个是灵跟主连在一起。那有关于这一点，我等下要提到李长寿的错误的一些思想。那主就是那灵，那圣灵的称号就是主，主就是那灵。这里的那灵就是指圣灵，是不是？是不是圣灵？我们知道这就是指圣灵。那有关于这些，现在我就提了哈。李长寿说呢，其实三位一体本来是没有的。上帝本来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本来是在过程中间不成熟的。所以1989年他在洛杉矶主持一个10天的聚会，那个时候他已经如果不错89岁了，一天讲7个钟头，一连10天，哇，好厉害哦！这个是中国历史里面最健康的人之一啊。里面有一段话说，上帝本来是生的，后来是熟的，所以从生到熟的上帝呢，就好像你煮鸡蛋，本来是生鸡蛋，后来变成熟鸡蛋。你听过没有这个道理？有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他说上帝本来是生的，后来怎么样熟呢？借着基督死而复活，就成为那灵，就三一真神成熟了。三一真神成熟成为那灵，是经过基督道成肉身而成熟的，就变成那灵。所以呢，他讲的那灵啊，不是指圣灵，不是我们观念中间的圣灵。那一节圣经他解释那灵是什么？是那个耶稣基督预言，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成全，等到死复活以后才完全成熟的那个灵，就是三一的灵。那么他根据什么？根据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耶稣在末日的时候站起来大声呼喊说，信我的人有什么？有活水哈，在他里面涌出来，是不是呢？这涌到永生。他这样讲，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到。这是你们看吧，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几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8节，好，我们大家来念一遍，念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一同读。接着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喝了，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甚至点点点表示什么？要受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还没有赐下圣点点点点来也点点点，所以呢，他就是原文的意思 because
that spirit was not yet.
那李长寿是很聪明的人，也是很有创造性的人，但他对全本圣经的贯彻始终的一个和谐的思想他不注意，他只注意他能够发现什么别人没有发现的，他就高人一等。所以他说什么，耶稣基督信我的人要有那灵来充满他，那灵还没有，他说什么，还没有成功，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灵还没有成功。所以呢，耶稣基督是先预言，预言有一个灵将来要赐给你们，这个灵那个时候还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合一本就翻译成那灵还没赐下来，那灵还没赐，因为圣灵被应许下来还没赐下来。李长寿说那灵还没有成熟， was not yet。 所以呢，他就用这种解经法来创立自己一套的思想。那么他说经过耶稣死而复活，就成就了那个灵，那个灵就是三一真神的灵，那个灵才成功，主就是那灵。他的意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变成那个灵。那他这个观念再发展下去呢，以后呢，我们与主合在一起，我们会与上帝合成一个灵，所以呢，要同神合一，这神与人合一，在李长寿里面变成他的整个神就是最高峰，也在天上呢，我们要以三一真神所成立的那灵再合成一灵。所以结果他的神学思想就把他的上帝观掉在一种这一种叫做什么呢 process theology 里面，也就是进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那他们五个大将跟我一个人辩论，站在我面前五个人，我一个人，我就跟他辩论，变得非常激烈的，那是差不多三个钟头的时间。到最后呢，他们才知道呢，除了他们以外，人也别人也有人很清楚认识圣经，所以他们就体现的非常傲慢的这个自信，到最后呢就变成比较谦卑一点点。所以你要帮助人谦卑有办法的，你自己什么都不懂，人很难谦卑的。如果你懂，你懂他所懂的，而你懂他不懂的，他容易谦卑。如果他懂的你不懂，那么你懂的他早就都懂，他很难谦卑。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回家去气得要命，叫人家打电话来明天再来辩论一次。我说不给你时间了，要么不要你们来，叫李长寿自己来，我叫三千个人来听，我不要跟你们谈，我要跟你的这个源头，你们的老大谈，我不给你时间谈。什么上帝是生的，像鸡蛋一样，后来煮熟了，谁去煮它的？上帝会熟的。我说 ，Your theology is very close to process theology。然后那个美国人，他说 ，Do not debate with us。If you haven't read through all the books of Witness Lee, you must not start to criticize。哇，他给我一道军令，你知道吗？你没有读遍他所有的书，你不可以开始批评他。我对他 ridiculous。他呢是美国人，那么其他四个中国人，哇，这美国人都服李长寿服到这个地步。我说 ，May I ask a question? Do not put me into your trap. I'm not a child. 我不是小孩子，你不要把我放在你的套子里面。我说 ，If somebody tell you God is not a spirit, should you read through all his books and then start to criticize him?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人对你上帝不是灵，我先读他所有的书才批评，不必。第一句不对圣经的我就可以批评你，不要把我放在你的套子里。后来他们一个人说，我们也没有想到你的态度这么硬，立场这么坚定，逻辑这么强。我心里想，那如果我弱一点就给你吞掉了。这些人用这样的办法呢，使很多的基督徒自己不熟圣经就自卑感，自卑感就没有力量对付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今天许多的异端就趁虚而入，你知道吗？因为教会装备不够，所以 当这些异端或者这些假的这个神学思想一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对付，先柔软下去，消化如水，你还有什么办法为真道做这干尘做护卫？所以呢，这 apologetic 你自己一定要很强，不是 defensive apologetic， 应当变成 offensive。 Amen。 哎，你们刚才在上课啊，从 defensive apologetic 变成 offensive apologetic， 因为我们不是对的，说这样好，为什么你不信呢？为什么我因为这样好，所以我信？我信因为这样，这样是这样好，为什么你不信？你根据什么理由你不信？所以是使那些人没有理由在坚持他们不信的那一种傲慢，因为他们在真理面前一定要顺服。耶稣死的时候是他的人性死啊，神性死，人性死，所以耶稣的神性从来不死，耶稣的肉身人死了，所以耶稣的肉体中为我们死了，在肉身中担当我们的过犯，在肉身中为我们受苦，在肉身中为我们受审判，耶稣的神性是没有死。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可以把它当作主体性的复活，基督上帝叫他复活，你把上帝当作主体的复活者，上帝叫他复活，上帝借着圣灵使基督活过来，这个灵在你身上你也要活过来，就借着圣灵叫他复活，圣灵变成主体性。所以耶稣自己复活，圣灵叫他复活，上帝借着圣灵叫他复活，三样都可以的，因为三位都是主。不过他在肉身中死的时候，圣灵使基督的肉身复活过来，这样的肉身就变成客体的，圣灵就变成主体的。基督的人性上死的时候，上帝叫他复活的时候，他人性变成客体的，圣父就变成主体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复活，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所以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都可以在主体上的事情上来显明他复活的大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通常是这样，但有时候不是这样。比如说创世纪有一次这样讲，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谈话以后，那么那个耶和华是以人形显现，这个神学叫 Theophany Anthropomorphy， 就是以人形显现的神，神在人的形象上向人显现，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他讨价还价，这个叫做呢延长祷告会。主啊，如果有100人怎么样呢？100人我就不消灭所多玛了。如果50个呢，我也不消灭。他祷告就拉长一点。如果40个呢，上帝就一直忍耐，忍到如果10个呢，所以我就不消灭。上帝不要跟他讲，就走了。所以祷告会你怎么拉到最后，总是要结束，对不对呢？因为神到了10个，他不要再跟你讲价了。如果有10个义人，我不消灭所多玛，那么耶和华就离开他，耶和华就离开他了。那么那个与他在一起，他向他祷告的有人形的是耶和华，是不是上帝？是上帝，耶和华离开他时，后来就是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将硫磺火来烧灭所多玛和蛾摩拉。所以这里两个耶和华，一个地上的耶和华，就从天上的耶和华他就拿一个 fax 过去，那么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硫磺火来，就烧灭所多玛和蛾摩拉。那么这个是不是圣子、圣父、圣灵？不必提了，因为这个也耶和华，那个是耶和华，所以不是耶和神的儿子就求天上的父降下火来烧灭他，不必。耶和华从天上的耶和华。第二处圣经是主对我主说，这个是记在哪里？诗篇第110篇。那原来这个主呢，本来是耶和华，耶和华对我主说，是中文的翻译。但是 King James 翻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说主 The Lord spoke to my Lord。 为什么呢？因为英国钦定本呢是根据犹太人呢不敢称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就把每一个耶和华就翻译成主 Adonai， 就是主。主对我主说，几个主啊？两个主啊。第一个是什么主？是天上的族。第二个族是什么？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卫对孙子说，我主啊，这个很客气了啊，很少人对孙子说我主啊，你会不会抱着孙子我主？对，对不对？ 所以大卫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个就是犹太人不能明白的。所以后来呢，就耶稣基督责问犹太人的说，那弥赛亚哪里来的？是大卫的子孙吗？是。如果他是大卫的子孙，怎么他又是主的？耶和华对我主说。第三处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第九节，如果我没有弄错，上帝啊，你喜爱公义，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所以上帝用喜乐油膏上帝，这个上帝，第一个上帝，喜爱公义的上帝是圣子，而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膏这个上帝的那另外一个上帝是圣父。所以圣父圣子，清楚了。那么通常我们讲上帝，很可能就是提，你看到是就是三位一体，很可能就是圣父，也可能就是圣子，也可能是圣灵。那请你注意啊，圣经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 messenger of God， 耶和华的使者 the messenger of the Lord， 这 messenger 如果单数的，这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而是那独一的大使者。那么呢 messengers of God， 那些呢上帝的使者们，中文就加一个门，当然中文圣经没有翻译门，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天使们那是多数的，那就是呢被造灵界有大能服侍耶和华被差遣的天使，所以 messengers of God。 那么马挪亚所见的耶和华的使者，这个约书亚所见的啊，还有就大卫所这个大卫祷告中间的那一位，好多旧约里面的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都是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以肉身的显现。好了，还有别的问题没有？请。很容易，受洗是进入基督的死，埋葬跟复活。你看罗马书，不是预表啊。浸礼会的人认为一定要用浸，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耶稣是受浸的；第二，浸才能预表与基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第三，希腊文 baptizo 是浸在水里。那这三大论证成为他们要把人浸下去的原因，都是我认为不合理的。为什么？第一，耶稣基督是不是浸在水里？圣经没有讲，圣经只有说耶稣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同头从水里转出来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如果浸出来的时候水要头要从水里转出来，但是他从水里上来，就是脚上水，就是水里上来了，不一定是表示他浸过了。所以那一句话从水里上来，你一定要把它解释成浸，难道从水里出来的话连头都转出来，这个是离开了解经严谨性。因为从水里上来很可能就是脚浸在水里要上来，不等于是浸过。这是第二，罗马书第六章所提的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埋葬同复活，是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的埋葬，归入基督的复活。本来我们所谓信耶稣基督真正的意义，就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我们的罪在他的死里面受他担当，我们的义借着他的复活分与我们。那么死埋葬复活是基督在历史上时空里面所做的一件救赎的行动，